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7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说，中共政权正在以全社会的方式发动经济闪电战，试图取代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巴尔星期四7月16号在位于密西根州的福特总统博物馆发表讲话时，仲抨击美国科技公司和荷里活为了短期利益而讨好中国共产党。他说，在美中几十年来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经贸关系后，美国人需要重新评估和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关系。他说，为了未来自由与繁荣，美国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必须合作抵抗中共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的努力，并抵抗中共的腐败和独裁统治。这个是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在美国各地就对华关系发表专题讲话的最新行动。较早前，副总统彭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都发表了中国问题的主题演讲。中国南方各地持续加剧的暴雨和洪灾导致重要的供应链再次中断，其中包括抗击冠状病毒的个人防护设备在内的关键供应链受到破坏，引发商界人士担忧。受到长江流域洪灾影响，中国南方多个省市星期五7月17号均处于紧急应对状态。湖北武汉市、安徽、江西和浙江宣布暴雨红色预警。路透社17号的报道引用美国医疗供应经销商 DealMed 总裁迈克尔艾恩霍恩的话讲，洪灾为防护装备进入美国带来另一重的重大障碍，发生在最差的时机，公司目前正在处理这个问题。这间公司从武汉和附近地区采购一次性实验室防护服和其他产品。印度军方星期四7月16号表示，印中两军在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区脱离接触，正在取得进展。印度军方发言人说，双方仍然致力完全脱离接触，但是这个过程复杂，需要不断核查。印中两国一个月前在喜马拉雅山边界线附近的加勒曼河谷发生两国45年来最严重的冲突。印度说，那次冲突中有20名的军人死亡，17个人受伤，一些军人被中国俘虏，中国就一直未有公布伤亡的情况。为了缓和边境冲突引发的紧张局势，中印星期三举行了长达14个钟头的第四轮军长级会议。中国南疆军区司令柳林以及印度第14军团司令辛格参加了这一次谈判。印度军方发言人安南德上教星期四表示，高级指挥官审查了第一阶段两军脱离接触的执行情况，并讨论了确保完全脱离接触的下一个步骤。提名一名美国副总统候选人通常是一个漫长而耗时的过程。在当今时代，总统候选人正式审查他们的副总统候选人人选，以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包括可能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信息。总统候选人通常都会审核几个人的，因此如果发现一个代选者有令人不安的信息，总统候选人则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如果副总统竞争者同意接受审查，竞选团队将花几个礼拜的时间来到审核他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竞选活动通常会审查所有认真竞争者的纳税申报表、政治政策、竞选活动财务报告和公开言论。他们还可以查找有关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的信息。美国劳工部星期四16号宣布，美国上个礼拜又有130万人申请失业保险金。这个是美国申请失业保险人数连续17个礼拜出现下降，但上个礼拜降幅仅比前一个星期减少1万人。失业保险申请人数的高峰是在3月份，一个星期就有690万人申请，最近几个星期的申请人数平均将近140万人，同以往相比还是偏高的。美国劳工部说，尽管几百万的劳工返回工作职位，全国还是有大约1730万人失业，过去4个月中申请过失业保险金的 总数有5100万人。美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以来，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今年三月中以来好不稳定，好轻易就打破了1982年创下的695000人的历史性纪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即将卸任，在疫情当中发信向台湾的侨界辞行。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洪炉水灾的灾情似乎凸显出习近平决策疲劳。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全世界会令到中国因为新冠病毒而付出代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他相信全世界会令到中国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付出代价。蓬佩奥又说，他下个礼拜访问英国和丹麦期间，中国共产党以及他对世界各地自由的人民构成的威胁，将会是他今次访问的优先要讨论的议题。这名国务卿又说，美国表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通过视频接受国会三部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认为全世界是绝对会让中国付出代价。他表示你可以看到这一点，他所去到的每一个地方，他交谈过的每一位外交部长，他们都认识到中国是对世界都做了什么事。蓬佩奥表示他是确信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世界将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国，并且会以他们在这个灾难发生之前根本不同的方式同中国进行交往。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他下个星期一将会对英国以及丹麦进行访问，期间毫无疑问会讨论英国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 5G 网络，并且逐步将华为的设备从现有的网络当中清除出去的问题。蓬佩奥表示，他是相信中国共产党以及他对世界各地自由的人民构成的威胁，将会是这次访问要优先讨论的议题。他还会讨论新冠病毒疫情的经济复苏计划，和中国以及是香港有关的议题，以及是美英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的问题。蓬佩奥宣布，美国国务院即将会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某些员工实施签证的限制，这些公司为在全球范围内侵犯人权的政权提供重大的支持，这个是其中包括华为。蓬佩奥在记者会上面仲为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自治法，以及是宣布针对香港的一系列举措进行辩护。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made a choice to violat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omises to Hong Kong.
蓬佩奥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选择违反中共在联合国登记入册的条约当中对香港作出的承诺，他没有必要是这样做，他作出这样的选择，他们是必须要按照中国现有的这样的情况和与之去打交道，而不是按照他们所希望的这样和他是打交道。北京在香港强行推动国家安全法，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英国同意接纳近300万持有英国海外护照的香港公民移民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亦都在出台给予香港人提供庇护的措施，这两个国家还终止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美国参众两院亦都提出了给予一些香港居民难民身份的跨党派法案。蓬佩奥星期三在接受国会三部的采访时候被问到对这个法案的看法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还未有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但是他表示美国一直是一个欢迎世界各地的人到美国寻求庇护的地方。美国目前处理难民申请的程序是比较慢，处理申请的能力亦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他说美国会很快地恢复有关庇护申请的处理。另一位国务卿仲提到，美国在星期一首次极为明确地展示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他说这样做是非常重要。 蓬佩奥表示，他是认为他们星期一作出的声明不单止是界定了美国的立场上非常之重要，而且明确地表示美国将会支持该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在保护他们、维护他们人民有权享有的海洋边界的能力上面采取类似的行动。蓬佩奥在回答记者的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的所作所为已经在亚太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蓬佩奥说，你正就是看到整个亚洲、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国家都认识到美国准备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帮助他们保护有效的法律主张。这位国务卿仲承诺动用所有的工具，尽可能的给予那些认为中国违反了他们合法领土声索的世界各国提供帮助。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和印度外长关系良好，经常讨论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中印边界冲突以及中国在印度的电信基础设施对印度所带来的风险。印度政府最近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宣布禁止民众使用包括抖音国际的 TikTok 以及系微信在内的59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式。蓬佩奥暗示，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民主国家正在形成统一战线。蓬佩奥表示，全世界都在围绕着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而团结起来，民主国家、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将会共同应对这些的挑战，他对此是很有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南方正在经历罕见的洪涝灾害，底层的百姓忧虑至时候，除了中国总理李克强现身贵州视察之外，并没有见到总书记习近平的人影。有政治学者就认为，面对国际国内的形势巨变，习近平可能已经陷入了决策疲劳当中。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名武汉居民张谷对美国之音说，他今天去了他们街道办事处，因为他们屋企漏雨漏得好犀利，武汉下大雨，水从他们屋企的电线开关的盒向外流水。他又说，所住的楼房供电已经停止，情况危急，生活不便。他又说，他去过找党妈跟他解决问题，党妈是他们雷锋唱的，不过问题还没有解决啊。街道答应解决，但是目前以抗洪为主，但是水已经从他住的七楼漏到五楼、六楼、四楼。长江日报等武汉当地的媒体报道，七月中旬的长江洪峰硝烟抵岸，并且已经顺利平静通过武汉至九江江段，武汉有惊无险。不过一波洪峰通过武汉的时候，周边以及沿江分洪区灾情严重。江西居民孙良对美国之音说，江西沿江沿河低洼地带，尤其是鄱阳湖地区，粮食已经全部被掩埋，稻谷都没用，粮食比较严重，这样的情况之下使到个人倒霉。江西居民邱婷说，他这个乡镇受灾严重，住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那里那些庄稼泡在水里面，种的辣椒都被泥沙泡住，摘出来也都不能够吃，很多人屋企一层一都入了水，一米几多的积水。有网友发推文说，各在家忙看到心酸，希望有一天当这批逃难者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给一杯水或者一碗饭给他们方便，因为大家都有可能是一个遇难者。政府的基层灾情救助牵动普通的民众，孙良说，民间救济和捐助他是听到有的，政府捐助至今并没有听说，亦都没有听到过，官方都是一些表面的事，几个乡镇或者几万人受灾拨几万元而已，就是这样的表面，私人捐助都是实打实的，政府要好的一面，宣传好的影响，不会真正体谅民众的难处。武汉的张毅就说，今年当局对灾区民众的救济杯水车薪，他说目前大家都看到当局要给受灾民众自己投亲靠友，网上的段子说，上半年不许走亲访友，下半年要你投亲靠友。他是并没有看到网上发出救助，红十字会发下来的救助平均就是每人一两元。对比往年中国社会以及 海內外對中國災區的捐助。張毅說，以前大陸只要發一下水災，香港同胞是捐得最多的，台灣同胞也都捐，但是到了現在香港搞成這樣，還好說五十年不變。有網民再度提起中國紅十字會過去的醜聞，他說中國紅十字會不是救苦救難的機構，而是中共貪污腐敗的機構，因此洪災發生之後，中國紅十字會等機構發起多個捐款項目的籌款，所得的金額很少，還有很多人表示一方面真的沒有錢去捐，另外一方面中共對外大花錢，對內就要錢，捐款用途並沒有保障，還可能入了貪官的荷包，誰會去捐呢？楚天都市報說，這次洪峰過後，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長江可能還會迎來高水位的洪水，也就是所謂的七下八上。水利當局表示，武漢水位至此會進入下行區間，但是並不排除還有大洪水的可能性，因為洪水形成的因素很多，而且很難進行準確的預測。今年順期三峽大坝又被手觸目，湖北荆州居民蕭守義對美國之音說，老百姓都看不懂的，有幾個老百姓知道三峽大坝呢？三峽發電防洪功效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不知道具體的情況，並不知道三峽大坝有多危險。張毅又說，三峽大坝就是一個水力發電站，原來做它的時候將它吹到上天，做完之後從萬年一累、百年一累、七十年一累、十年一累不停地降降降降，其實它的防洪的效率說不清楚。山東日照南山區電視節目主持人姜騰在節目之中的廣泛的傳播說，為什麼建造了這麼多的水壩，洪涝就越來越嚴重，這些是因為網絡變好了，互聯網令到洪災訊息源源不斷傳遞到你的手機裡面，造成了洪涝越發嚴重的錯覺。關於三峽大坝，姜騰說並沒有出現全國遲援武漢解放軍上堤組成悲壯的血肉長城，沒有鋼管沙袋彩條布，那些是因為有大國重器削風速洪能力極強，宛如定海神針一樣的三峽大坝。面對中國目前的嚴重洪水的災情，中國官媒報道少得可憐，同時似乎只是總理李克強現身貴州災區。香港蘋果日報援引政治學者的話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因為要應付疫情、中美關係等諸多的問題，目前已經陷入了決策疲勞的狀態，面對水災產生了逃避的心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對美國之音說，中共前任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等都在水災之中前往視察，而習近平還未有露面，因為他正是陷入執政困難期。武漢疫情他就辭職並沒有到場，只是疫情基本控制之後才去做了一個表演。夏明又說，中國政府過去四十年基本上是順風順水，過去五年的國運，也就是習近平的運勢，就是在這裡衰退，很多事情接連爆發，擋都擋不住，大勢所趨，而習近平剛剛好並沒有這個能力，並沒有能力逃過中等收入陷阱，相反他做的很多事情更差。夏明又說，中國內外面臨的危機有些是結構性的，習近平做和不做都要爆發，譬如人口老化、環境污染、可耕地縮小等，而他和這一代領導人畢竟缺乏管理發達和複雜社會的精細的能力，洪水面前無所作為，某種程度上面亦都是癱瘓和恐懼的表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即將卸任的台灣駐美代表高錫泰在這個星期三向華盛頓地區的台灣橋街發信辭行。由於新冠病毒疫情，高錫泰並沒有好像以往的台灣駐美代表一樣，在離職之前和美國國會議員以及橋街人士公開見面舉行辭行活動。不過他近日就曾經和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史達偉會面，親自道別。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2016年上任的高石泰在辞行信当中感谢过去四年以来侨胞的支持，并且细数任内推动美台关系的重要成果。高石泰说，2016年12月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和蔡英文总统通电话是自1979年以来双方元首级直接互动的首例。此后四年期间，蔡英文总统出访拉丁美洲以及太平洋友邦，曾经六度过境美国，途经美国8个城市，每次都是得到美方的高规格礼遇。美方并且逐次放宽过境限制，可以说不亚于正式访问。而此外，美国高层官员从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商务部长、卫生部长、国安顾问等都以讲话、文章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贴文公开肯定台美关系，这些都是历年以来罕见的现象。在美国国会当中，高石泰表示，过去四年以来，参众两院提出以及通过的友台法案总共大约40项，包括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成为美国法律的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以及是台北法等等。美台关系可以说是提升至历年以来最佳状态，并且稳健增进。在各个领域达到的成果充分展现台美强劲互信以及是恒久伙伴的关系。高石泰亦都提到，在新冠疫情当中，台湾从四月开始陆续捐赠美国联邦政府及各个州地方政府超过1000万片的口罩，具体展现了台湾能够帮忙、台湾正在帮忙的人道精神。不过对于喜爱打棒球的高石泰来讲，他本人最津津乐道的仍然是过去四年以来，他曾经8次在美国职棒大联盟主场登板开球，推动台湾的软实力。对此他感谢侨胞是亲赴现场加油，亦都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作为新任驻美代表萧美琴的后盾，让美台关系在既有基础上面继续加分。虽然在新冠疫情当中，高石泰院者各界为他送行，不过近日他曾经亲自向国务院亚太助兴史达伟辞行。驻美代表处上个星期在一个推文当中亦都贴出了两人的合照。推文当中表示，高石泰向史达伟表达了对美国强劲合作关系的深切感谢，双方已经在建立了更加紧密以及更加稳健的美台伙伴关系，这个关系建立在共享信念、价值和利益上面，高石泰是有信心这个关系未来将会持续增长。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上个星期亦都在推特上面发文感谢高石泰在过去四年以来和美方的合作。他说，他们是很高兴和高石泰并肩合作，在过去四年实现了美台关系的很多的里程碑。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三亦都发布声明，感谢即将卸任的高石泰为美台伙伴关系作出的贡献。声明当中说，高石泰和美国机构合作的长久经验，对于使到美国和台湾关系更加紧密的很多重要成就极有助益。从蔡英文总统成功的过境到历史性受台坦克以及 F-16V 战机，美台一起推进了台湾的国际地位以及自我防卫能力。声明当中提到，高石泰领导之下，台湾驻美代表处致力于透过对伙伴的发展机会，扩大台湾外交参与，努力争取将台湾有力的公共卫生纪录提升到能够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会议，慷慨地捐助全美各地的一线医护人员急需的个人防护设备。除了感谢高石泰为增进美台关系作出的贡献之外，美国在台协会亦都欢迎蔡英文总统任命萧美琴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当中带领驻美代表处。他表示，萧女士在推进美台关系上面有坚实的纪录，她亦都是曾经担任过重要角色的第一位女性。在她的立委任期当中，声明当中表示，萧美琴成功感同她的跨党派同僚，亦是美国在台协会共同推进美台关系的很多层面，包括双方的安全合作、经济以及商务关系，并且亦都同全世界分享台湾的民主成功故事。他们是有信心在萧美琴的任期当中，美台友谊将会持续兴盛。高石泰预定在下个星期离开华盛顿，新任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将会在7月下旬抵达驻地就任新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军方今个礼拜进行为期五日四夜的年度汉光军事演习，其中压轴的三军联合反登陆作战演习在星期四展开。不过当台湾密集于多地演训的同时，据报道中国解放军亦接连两日派出间谍船只和战机在台湾的周边海空域监控或者干扰。对此怀疑是挑衅行径以及威胁，台湾的军事专家就呼吁蔡英文总统应该要向中国表达出更加严正和强硬的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星期四上午在三军统帅蔡英文总统的示导之下，台湾军队进行三军联合反登陆作战之实兵实弹演习，第五作战区超过8000名官兵在中台湾的甲南海滩以中国解放军航道来袭，而且试图突袭登陆的两阶段入侵为假想战况，来到验证台湾三军联合打击的战力。历时逾半个钟头的演习顺利完成之后，军方高层对去年以来新编成立的联合兵种营联兵营有效展现指挥、管制、监视、侦察的战力，并赋予独立作战能力，以及包括 CM34 轮型战车、AH64E 攻击直升机和 F16V 战机等新编武器的战斗效能，皆表示满意。蔡英文总统在操演之后的致辞表示，台湾的国家安全从来就不是靠卑躬屈膝，而是要仰赖最坚实的国防，而台湾所有国军官兵就是国防的核心。他还指出，台湾的军队是一支平时训练精实、战时能够作战的钢铁劲旅，透过每年的汉光演习，台湾不单止对内验收军队战力的发展，亦都要令到国际看得见台湾守护国土的决心和努力。他说，从空军战机在空中发射的反舰飞弹、海军军舰的阻敌射击，或者是陆军直升机的支援攻击等，大家都能够顺利合作，达成联合反登陆作战任务，这样的验证过程值得肯定。蔡英文总统说，他自从2016年上任以来，积极推动各项国防政策和军事改革，而未来他亦都会承诺将会持续推动更多的国防改革，来到因应中国日益加大的武力威胁。这一次演训最大的亮点就是台湾的联兵营，该营自7月份成立以来，这个是首次验证战力和训练的成果。陆军装甲第586旅旅长孔乃德说，联兵营经过一年的编装实验，目前空军、陆航、海军、舰炮都已经常设编备，所有人亦都各具备专长，亦就是说只要一个联兵营就可以作战，就可以引导空军炸射目标，联络海军和陆航协同地面战斗，来到实施反击作战。经过验证，这个亦都是可行的，台湾有能力有信心守护台海安全。孔旅长说，台湾陆军所有的编组和军事事务革新都是参照敌方情报和未来的战争趋势，而联兵营就是军事事务革新的重要一步。相较过去的联兵营只有战车营和机动部队营，现行的联兵营配备所有专业参谋来到实施地对空、地对海以及三军联合作战的计划，作业到实际作战指挥管制，更能快速而且有效率地因应敌情，做到战力防护、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作战目标。联兵营营长翁正龙亦都指出，面临共军威胁，而且因应可能的真实战况，台湾军队充分实践仗在哪里打，部队就在哪里训练，因此该营自成立之后就经常异地训练，培养部队之间的谋合和默契。星期四参与训练的基层官兵在传媒联访之前亦都展现高昂的斗志。唐吉峰宗教营长表示，这次演训是用实际行动展现国军对国家主权寸土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决心。而曾经在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接受过训练的上尉连长王亦都说，将近两个月的演练风吹日晒雨淋，但都泼不熄台湾军人保卫国家的决心。 在台湾密集演练的同时，中国解放军似乎都密切注意到台军的动向。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军方星期三7月15号清晨在东南海域进行海空联合操演时，曾经监察到中国解放军的两艘间谍船靠近兰屿海域，搜集各式参数，似一共军间谍船的情搜活动，经台湾海军派出锦江级巡逻舰前往进行电子干扰和监控，共军间谍船才离去。时隔一日，当星期四上午台湾军方在台南的屏东封港进行天雷操演重炮射击的时候，台湾外海西南空域防空识别区再度出现共机骚扰。据自由时报引述军事迷的讲法，距离最近时仅有333公里远，经台湾空军两度驱离共机先至驶离。这个是共机今年以来第20次绕台，这一次次数已经追平了近年来全年最多的20次。不过针对这一项的报道，台湾军方不愿意证实，国防部只是表示所有台湾周边的共军动向，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监侦作为军能严密掌握与应对，确保国防的安全。对于中国频繁的挑衅行为，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呼吁蔡英文总统要站出来公开宣示，对中国表达严正抗议。他亦都期盼国防部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驱离或者应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重申三点建议，包括建议国防部增加在南海太平岛，亦即是南沙、东沙、西沙的军事演习，来回应中国挑衅和捍卫台湾主权。他都建议台湾和美国强化国防合作，面对共机扰台挑衅应该协同巡防，未来更加要有协同作战的准备。此外，他还建议台湾立法院朝野要一致通过对中共挑衅的谴责，中共挑衅来到以示抗议和不满。对于今年的汉江演习，蔡明宪表示从深度、港度和实战度来看都比往年有进步。他指出尤其三军联合作战、红三、天宫三号的实弹发射，还有直升机和飞弹部队等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都比较符合现代的战场管理。另外，他说台湾45岁以下已经退役的后备部队队员额超过了200万以上，以往较少动员的。蔡明宪说今年台湾军方都成功动用了近千人的后备军力来到参加演习，有助提升后备部队的实战参与度，虽然还有很大的强化空间。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表示，以往台湾召集后备军人通常只是从事后勤，这次是第一次参与实弹演习。他说虽然他们能够使用的武器相对简单，但某个程度总是符合实战，因为一旦发动战争，台湾就得发动所有可以动员或者是动用的人力和武器。不过他说人力和经费缺乏的前提下，目前台湾后备部队因训练不足，能够实际应战者的人数比例好小，而且已经走入社会的他们聘任的企业好少愿意配合他们长时间请假去参与训练，而法令上军令对来自民间的他们是否有绝对约束力亦都是另一个问题。再加上郑继文说中国解放军如果对台发动战争将会速战速决，所以首战亦即决战台湾恐怕没有时间动用后备军力。虽然演习顺利完成，但一架结束参演任务的直升机在返场的时候因不明原因重落地，造成机上正副驾驶身亡。陆军司令部透过新闻稿表示，其所属航特部航空601旅的一架 OH-58D 首直升机执行第三作战区战备操演任务，结束返场时因不明原因在新竹空军基地内落地，机上正副驾驶员紧急送医之后因重伤而不幸殉职。军方表示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厘清事实原因，并要求该型直升机暂停任务派遣。对于演习再传出伤亡，总统蔡英文透过面书表示已经指示国防部全力协助殉职弟兄的家属，也都期盼台湾人民能够给予军方最大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以及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三同步宣布，今年稍后将会同日本共同在危地马拉举行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会议，推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地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繁荣。这个亦是这个多边对话平台首度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活动，并且有助于台湾强化和地区邦交国的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美国国务院西太平洋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科扎克在推特上贴文说，一个好的消息，他们很兴奋地宣布一个可以增加西太平洋经济繁荣的新的协作。美国、台湾、日本以及是美国的民主伙伴正在一起为他们的国家是增长数码经济。科扎克都是转推了国务院西太平洋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朱利宗介绍这次会议的一段西班牙语的事。他在全球合作训练架构是美国、台湾以及是日本在相互共享的民主价值之下共同增长经济而建立对话的平台。这个平台首度在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举行的活动主题为是数码经济，拉美地区参与全产链以及是高科技商业化的选项。在全世界从新冠病毒疫情转移到是复原以及增长的时候，他们是比以往更加需要好像台湾这样的朋友以及伙伴。在未来的时间，美国、台湾以及日本将会为拉丁美洲地区提供一系列关于数码经济的虚拟研讨会以及交流。这个是植根于大家是在地区有民主价值以及透明化的共享价值和利益。他还表示，一旦疫情缓解下来，这个平台最终还会是在危地马拉进行亲身的参与活动。朱利宗表示，美国支持台湾和西半球地区九个国家的外交伙伴以及经济文化关系，因为台湾是一个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民主。他相信这个活动将对彼此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作出重要的贡献。台湾外交部亦都在一个推文当中表示，紧密的合作以及友谊是应对全球议题以及促进所有人繁荣的关键，并且贴出了外交部常务次长曹立杰以西班牙语发表的视频，对这个首度在西太平洋地区举办的国际会议作出了详细的介绍。曹立杰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台湾的国际关系极为重要，这个是大部分台湾邦交国的所在地区。他们长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活动，因此台湾不单只是希望深化并且扩大台美日的伙伴关系，亦都是希望能够将几年以来获致的成功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推广到台湾在这个地区的外交盟邦以及盟友。他还表示，同样的，通过这个平台，他们是希望能够强化台湾以及美国、日本以及他们在这个地区邦交国的合作，创造一个更加紧密的友谊。他们亦都欢迎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入这个框架，共同为影响全世界的议题进行合作。曹立杰说，美国是最坚定支持台湾捍卫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共同价值的最坚定伙伴。他要特别感谢美国对加强台湾以及在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邦交国关系毫不动摇的支持，亦都感谢美国以具体的行动强化和台湾的双边交流和合作。而此外，曹立杰亦都感谢危地马拉作为第一个在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举行全球合作以及是训练架构国际会议的东道主。他相信紧密的友谊可以跨越边界，地理上的距离亦都不会阻碍良好的关系的维系。未来台湾亦都是希望其他的邦交国可以轮流举办这项会议，以分享他们的强项以及是经验，大家将会可以一起打造一个共同的繁荣圈。危地马拉外交部副部长阿奇拉亦都发推并且以视频宣布这项消息。他说，危地马拉和台湾、美国、日本共同组织了在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第一次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的会议，紧密合作以及友谊应对全球议题及促进所有人的繁荣关键。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是美台2015年开始针对全球以及地区议题举行的对话合作平台，自设立以来已经是针对公共卫生、电子商务、女性赋权、 綠色能源、假信息以及是媒體識讀等議題，舉辦過多次的會議以及是工作坊。這個平台後來亦都逐漸擴大規模，加入了日本、澳大利亞、瑞典以及是荷蘭等國家的共同主辦。美國國務院副助卿朱利忠上個月已經在一個華盛頓的智庫活動當中預告了美台可能在危地馬拉舉行第一個的拉丁美洲地區全球合作及訓練架構會議的消息，希望能夠深化西半球地區的民主治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實芳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一則報導我們分析中國的大外宣的情況。早在2008年到2009年期間，中國政府就開始部署一項耗資450億人民幣的大外宣戰略，去推動中國的官媒向國際擴張，改善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有學者就警告，中國近年來正在採取更加堅定自信的方式去講述所謂的中國故事。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吉爾在華盛頓的報導。
国际记者联盟日前发布的题目为是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的全球调查报告，揭示了中国近十年以来通过各种的方式加强对国际媒体及记者的影响力，藉此增加中国的话语权，讲述中国的故事。报告说，中国正在通过收购外国媒体、大型电信企业来控制各国民众获取新闻以及资讯的途径，而这些行为都有逐年增长的趋势。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去年3月发布的报告亦都曾经提到，中国正在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全球传媒新秩序，以防范亦是反击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中国花费大量资金对它的国际电视广播进行现代化，对外国媒体进行投资，并且在国际媒体上面大量购买广告。美国司法部近期的文件显示，中国官媒中国日报英文版自2016年11月以来就向美国媒体支付了1900多万美元的印刷费以及广告费，其中向华盛顿邮报以及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支付的广告费用是超过1100万美元。这些广告被冠以中国观察的名称，以插页的形式加入美国媒体刊物当中。虽然说是插页的广告，但他的文宣更加似是新闻，用来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化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有新闻自由的原则，如果大家是更进一步剥夺中国是购买广告空间的权利等等，这样他们就是在这遵从中国的原则，而不是美国自己的原则，这个对美国的体制来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除了收购外国媒体以及在国际媒体上面大量购买广告等方式，韦伯特斯大学传播与新闻学助理教授戴维斯认为，中国仍然在利用对外援助等传统公关策略令到人产生好感，并且利用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来刺激潜在的批评者闭上嘴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大外宣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特别是在华人社会。自由之家的傅恰曾经表示，在美国华人社区，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亲北京媒体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在有线电视的领域，2016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可以收看到央视以及亲北京的香港凤凰卫视的家庭分别为9070万以及7050万户，而亲台湾的东森电视台以及新唐人则是只是占很少的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科兰兹克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其他国家政客以及政党的影响力，并且采取更加坚定自信的方式来塑造关于中国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的全球叙事。汉学家林培瑞亦都表示，中国对外宣传的推动力在过去的3-4年里面，这种力量明显是增强。 科兰之克仲对美国之音话：好多嘅中国官方媒体可能并未有真正拥有大量嘅受众，但系新华社系拥有，新华社嘅扩张相当有效。而此外，除咗大型国有媒体之外，中国嘅内容共享协议以及系中国对好多国家中文媒体嘅实际控制，亦都令到中国响其他国家拥有巨大嘅影响力。科兰之克仲话：中国嘅战略喺好多地区，包括系东南亚、香港、入台湾，已经系变得更加坚定自信。中国近期仲喺度通过直播、微电影竞赛等宣传方式推动两岸统一。响端午节嘅时候，海峡两岸青年共同体验端午节习俗主题活动响福州嘅天后宫举行。中国嘅媒体表示，活动吸引了很多台湾青年前来体验两岸同源信族文化，活动还会是全程进行了网络直播，令到两岸民众通过手机直播平台就可以感受到活动现场的氛围。而此外，一场微电影竞赛亦都是正在是针对台湾的高中生广为宣传。中央社报道说，他的线上宣传海报写话，流行病阻隔如山海，却不能够切断对家的向往。这些的举动令到台湾的安全机构是感到不安。路透社看到的一部内部的安全报告，其中一个机关形容这些的举措是引领政治意识形态向台湾政府散播异议的新统战模式的一环。一名调查这一类活动的台湾安全官员对路透社说，他们接到指示要扩大推动直播以及网络会议，他们想要提升对中国的好感。安全官员真的表示，这些网络行动由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等部门向中国政府机关系发起。报道还说，有一份报告指出，抖音以及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一直被用来诱使台湾年轻人的互动。台湾的大陆委员会称，人民是需要保持谨慎，以免在中国采取新形式的统战行动的时候跌入了中共的陷阱。但是亦都有专家认为，通过网络以及是社交媒体的宣传模式似乎并未起到太大的效果。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冯建三对美国之音说，宣传往往是强化同温层的再次通温，未必能够说服其他或者是改变其他更多数人的倾向。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七月初发布了题目为《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的分布》的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台湾民众的台湾人认同感是 67%， 创下了历史新高。偏向独立的是台湾民众，亦都由2018年的 15.1% 上升到 27.7%， 同样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今年二月是吊销了《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因为这份报纸之前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中国官方的这篇文章大为不满，声称他们诋毁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而之后，中国还宣布吊销了三家美国报纸，中国分社所有美国记者今年年底到期的记者资格。这个的决定实际上就是驱逐他们。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驱逐美国记者的背后是中国对叙事以及宣传能力的自信。对美国记者的驱逐令是一个鲜明的信号，表明北京觉得不再需要外国媒体将信息带到全世界。报道还说，共产党已经将他们国内宣传机器打造成为数码时代的有效工具。他的官方媒体机构已经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建立了播放业务。在 Twitter以及在其他国际平台上，外交官要是官方媒体无情地抨击批评者。中国近年还强调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声称在四个自信当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更加持久的力量，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是积极实行。增强文化自觉以及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当中是应有之义。黎安友认为，中国在强调文化自信的同时吊销一些外国记者的记者证，是因为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如果你侮辱他们就不必容忍，而客观报道就是一种的侮辱。 他对美国之音说，对文化自信的呼吁是要求中国人停止相信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这个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人民应该是接受中国制度，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这样至少是对中国最好的制度。林培瑞则是说，这个对中国内部政治、国内政治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是习近平以及是宣传部想让中国人民相信，他们在这里传播他们自己的信息，他们有信心，你们是可以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感到自豪。杨大则则是表示，文化自信更多的是面向中国人，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不理是研究还是传播一些行为，更多的是希望达到一种集体的想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尔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亚哈萨克斯坦驳斥中国散布不明肺炎的假消息，而同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疫情的形势恶化，但是疫情亦致射出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主义情绪。哈萨克民族主义既反俄同时亦反中国，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中亚大国对俄中两大强邻的戒备以及同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哈萨克斯坦卫生部7月10号发表声明说，中国媒体上传播的有关哈萨克斯坦流行不明肺炎的报道不符合事实。中国媒体一日前曾报道，正在哈萨克流行的不明肺炎的死亡率甚至超过新冠肺炎。相关报道没有明确讲明消息来源，但都出自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的一则通报。中国哈萨克关系十分密切，目前还不清楚中国驻当地外交机构为何有意发布这样的消息，以及背后的目的，包括哈萨克在内的中亚国家媒体，以及俄罗斯媒体当日只是简单地转发中国的相关报道，并没有困扰不明肺炎展开讨论。这些媒体将关注焦点都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新冠疫情形势近期恶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叶恩别科夫7月9号发表全国讲话，他呼吁民众团结互助，共同抗疫。吉尔吉斯当日已停止了各州之间的交通客运联系，在与中国新疆接壤天山山脉另一侧的吉尔吉斯伊塞克湖州，当地除了中断州内客运交通外，伊塞克湖北部和哈萨克相连接的一个区亦都采取了封城行动。与哈萨克相邻的吉尔吉斯塔拉斯州星期五开始为期两个星期的封城行动，吉尔吉斯卫生部部长和副部长已分别被确诊染疫。吉尔吉斯目前已有近万人确诊新冠病毒，120多人死亡。7月10号的新增病例为500多人，首都比什凯克的疫情最为严重。哈萨克斯坦在春季为止新冠疫情传播曾采取过封城行动，但从5月11号起解封，随着疫情卷土重来，很多当地医院已经没有空余床位。哈萨克从7月5号起再次采取为期两个星期的限制措施，重要的阿拉木图州的卫生主管官员和副州长因染疫去世。哈萨克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80岁生日前夕亦被发现感染病毒。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针对疫情形势恶化几日前发表全国讲话，他宣布7月13号为全国哀悼日，悼念疫情中去世的民众。哈萨克7月10号宣布有1700多新增病例，迄今有54000多人感染，不到300人丧生。中国在哈萨克第一波疫情期间曾经向当地派遣医疗队，第二波疫情爆发后，中国向哈萨克运送了呼吸机、口罩、眼镜等人道援助物资。美国、波兰、格鲁吉亚等国亦都向这些中亚国家运去了人道援助物资。俄罗斯除了运来人道援助物资外，还向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派遣了医疗队。几十名俄罗斯病毒专家在一名卫生副部长的率领下，几日前乘搭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一架专机抵达哈萨克首都， 莫斯科市亦都向哈萨克主要城市阿拉木图派遣了医疗人员。一名考察了哈萨克医院的俄罗斯病毒专家说，当地医院邋遢区和清洁区界限不清，加上过早解除封城，导致疫情形势恶化。他不认为哈萨克斯坦正面临新一波疫情袭击，而是第一波疫情仍未结束。俄罗斯派遣病毒专家在哈萨克社会引起不同反应，社交网络上有人批评俄罗斯的主要目的是借此从事宣传、搞公关和树立形象，甚至有人认为所谓的俄罗斯病毒专家想借此机会从事情报和间谍活动，他们试图收集当地的病毒毒株资料。俄罗斯亦曾派遣过病毒专家今年年初去帮助中国，但后来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限制那一些专家的活动，不给他们去中国医院查看实际疫情，使俄罗斯病毒专家非常失望。哈萨克社会对俄罗斯派遣病毒专家和医务人员所出现的疑虑不满立刻引起俄罗斯的关注。长期关注中亚事务，莫斯科大学信息分析中心网站为此特别发表长篇文章，批评哈萨克的反俄民族主义情绪。文章说，与当地社交媒体上针对俄罗斯医务人员和病毒专家众多的感谢和祝福相比，哈萨克民族民粹主义势力的反俄言论显得格外显眼。但是这些势力都获得了哈萨克执政当局内某些人的支持和资金援助，并为他们提供发声平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经历了历时13个月的选举进程之后，马拉维终于盼到新总统的宣誓就任。6月23号，反对派领袖查克维拉赢得了重新举行的总统选举，以超过 58% 的得票率击败了现任总统穆塔里卡。最初的总统选举在2019年5月举行，当时穆塔里卡总统以微弱多数获胜，但是第二名的查克维拉指称选举舞弊，向马拉维宪法法院提出上诉。法院发现了违规现象普遍存在的证据，并且在2020年2月下令重新选举。马拉维是第二个因违规问题而宣布总统选举作废的非洲国家，之前只有肯尼亚在2017年作出过这样的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马拉维在总统选举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对法治与民主的执着表达了钦佩。
The people of Malawi elected Lazarus Chakwera as their next president. This is only the second time in Africa that a court has overturned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蓬佩奥表示，马拉维人民选举查克维拉为他们的下届总统，这个只是非洲的一家法院第二次推翻被违规所玷污的总统选举，亦都是仅有的一次重选进程结果导致反对党候选人当选。对马拉维人民来说，这个真的是一次历史性的机会。查克维拉总统声称他的当选是民主与正义的胜利，他在就职演说当中允诺绝不将他个人的置于法治之上，这个意味着按照法律的要求，他每年将全面公布他的财产，他将会去议会就他如何处理各事接受人民的质询，他将会推出法案以削弱总统权力，并且赋予各个机构独立运作，包括议会以及是反贪局。这个是马拉维迈向一个更为繁荣、具有更多政府问责与自由的未来的历史性机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